台海情势最近因为拜登总统重申美国会军事介入保卫台湾，而再次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焦点。而曾经担任美军战斗飞行员、驾驶过黑鹰直升机的美国联邦参议员谭美，本周访台会见总统蔡英文的时候，特别强调，美国不只是会在军事上支持台湾，也会确保台湾不是孤军奋战。而就在参议员访台强化美台军事合作之际，中共解放军则是派出包括2架苏-35在内，多达30架的战机侵扰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另一方面，解放军辽宁号航舰日前在西太平洋进行演训，日本出动战机近距离的跟监拍摄，中国国防部警告日方的行动是极其危险。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5月31号回应，日方是按国际法行事。那么，解放军究竟有无能力攻台？他们的海空军正在进行怎样的准备和演练？美国与盟友是否真的像拜登总统所说的那样，能够保卫台湾呢？焦点对话今天再次邀请到资深的军事专家，也是汉和防务评论杂志的创办人兼总编辑平可夫先生，来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平可夫先生，欢迎您再次来到《美国之音》的节目。
大家好啊，听众、观众好，主持人好，谢谢您。
好的，那么首先我就先请教平可夫先生，我们听到这个拜登总统上任后3次公开宣示这个美国会军事介入保卫台湾，那么刚刚也提到了这个美军飞行员退役的参议员谭美啊，他在访台的时候也强调不会让台湾孤军奋战。从军事的角度看来，如果中共一旦真的无力犯台的话，美国能够军事介入保卫台湾吗？
是
请
这
教您。
个。有一些大前提，关于拜登的讲话，他在什么具体的时间、地点，他如何表述的，是别人问他，他作为一个简单的 yes 这样的回答，还是作为在白宫政策发布会上做正式的声明？这些具体的细节啊，我们都是要值得深刻的去推敲的，不是随随便便的哪一个记者问他你会不会 military interfere 台湾，或者是 involvement，他说一个 yes，然后就大家觉得美国的政策有什么改变？总体上来讲，美日最近一系列的政策包括这个全天时的日本海上航空自卫队监视进入台湾东部海域的航空母舰，非常非常近距离的一天发布3次通告等等，这样 sensitive 非常敏感的监视都意味着什么？日本和美国作为一个情报大国，他们掌握很多的情报。美日现在所看到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确实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对习近平的对台政策感到焦虑和不安，因为美日他也在内部评估的啊，这个习上台以后，他越来越多的迹象已经让美日认为这个人是真的不仅是想要所谓的最终解决台湾问题，而且是准备会解决台湾问题。这个美日在内部呢，他们越来越看清楚了这一点。所以从后冷战时候国际政治格局的一般趋势而言，美国和日本需要做出很大的战略威慑。现在只是停留在战略威慑这个层次，也就是说，比过去更加清晰的战略模糊。到目前为止，拜登也好，还是美国的参议院也好，参议院是什么意思？参议院民间的代表，他并不代表美国政府，所以我不知道中国为什么会这么激动。但是从这个背后也看得出来，另外一个侧面，中国也有很深的焦虑，他也在做各种各样的战略威慑，因为这是大国之间的游戏，双方都认为，如果我们不再进一步清晰地表达我们的立场，中国想表达什么立场？他要解决台湾问题的这个意图越来越明显，他的这个能力越来越强，越来越有这个能力啊，这是他想表达的一个讯息。但是呢，美国和日本也看到了这一点，习不同于邓，也不同于江，也不同于胡。邓江湖根本就连想解决这种意图都没有，哈，他根本 们就想都不敢想啊。到了江泽民时代，充其量只是说，哎，99年两国论，96年访问康奈尔大学，干脆拿一个小外岛好了。他最多只敢想到这一步。而现在这个人和普京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的心思是一样的，想树碑立传，想在历史上留上一笔，所以干脆把顿巴斯都拿过去。拿过去以后呢，到了2024年，之前把它并入俄联邦的领土，然后他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再度当选总统。他把自己个人的野心和整个国家的未来发展联系在一起，不惜使俄罗斯完全的被动与孤立，而习这个人在很多问题上的考虑，否则他修宪做什么？他修宪在内部是做了内部的通告，在解放军内部是做了一定的他们所谓的传达的，其中一条理由就是说，稳定的领导班子有利于解决祖国的和平统一问题，所以他为什么外部世界认定他有了这个意图，有这个决心，有这个想法，他正在准备呢。因为从他上台一开始，他在内部各种各样的讲话，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在这个31集团军的讲话，在南海舰队的讲话，这些讲话被当时的总政治部和现在的总政治这政治部政治工作部，把它印发成内部的小册子，只在军内传达。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莫名其妙的这些机密的小册子，在你们美国的书店，在台湾的书店都买得到。这个我也买了，很贵。他怎么说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啊，这个所以美国他日本他不是没有这个危机感，他已经习已经公开的谈到了啊，所谓军事手段、军事斗争手段，永远是保底的行为，保底也就是叫所有的其他的经济的、政治的、外交的都用光了以后，台湾问题还不奏效，那他就要准备采取军事行动。这他在很多内部讲话里面讨论过、谈过这个问题，所以美国觉得需要进行更加清晰的模糊化政策。更加清晰的模糊化政策。至于说为什么我认为它还是模糊的呢？你说要保卫台湾也好 ，defend 也好，你说要 interfere 也好，这些都是抽象的动词，对不对？那这个因为美台双方毕竟它不是军事同盟国，它没有条约，它没有条约的限制。你说什么叫做要保卫台湾？我现在告诉你，从这一次乌克兰战争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这个提供军事装备，提供情报资源，我告诉你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在哪一个位置，剩下的你们自己去处理，对不对？这起到了决定性的因素。1973年中东战争当中，美国情报系统就告诉了以色列，进入西奈地区的埃及第二军团和第三军团之间出现了巨大的空隙。好，这样重要的情报告诉你以后，然后剩下的问题你以色列自己去做。如果没有这样的情报，以色列就亡国了。可是正因为以色列知道了这样的情报，他就派遣了特种部队穿过了这个空隙，反而渡过苏伊士运河，一举扭转战局。所以情报的合作、装备的提供，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个我前前后后推断了，美国至少有8种以上的支援台湾的这种行动，甚至包括大规模的军事装备的提供，就类似1973年像以色列这样的不间断的空运，维持台湾持续战争的能力。否则这一次这个乌克兰战争，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了，这么大的国家现在双方严重缺乏弹药，这完全在估计当中，一天要打掉乌克兰要打掉1亿的弹药。初期的时候，俄军一天，我给他的计算，一天要打掉5亿美元的弹药。所以到现在为止，出现了什么状况？俄国人不得不把1960年代装备的 T62 坦克，这早已在仓库封存了的，重新派上战场。所以台湾要维持战争，必须得到美国强有力的弹药的支持。这是另外一方面，同时情报的侦查，甚至美国有可能派遣志愿军，表面上是志愿人员 他也可能是志愿员、退役的军人，包括什么参议员，驾驶过什么黑鹰直升机的，操纵过爱国者地雷空导弹的所有人进入台湾。日本也可能啊，因为日本侵台的人很多，是不是？去了以后，至于美国政府在私下怎么弄，那是另外一回事。总之，作为一个结论，我认为美国和日本是真的看到了有这样的危险性，所以他们必须不断的表明立场，实施战略威慑。但是大国之间的诡异就在于此，他做出了表示，真正的目的是为了遏制战争，而不是想有战争。如果他不做这样的行为，不做这样的表示，日本不做这样密切的跟踪和监视航空母舰舰队，那他们可能认为美国 中国会得寸进尺，搞不好他就真的迈出这一步了。就像普京一样的，中国也是一样的，他为什么要频繁的派遣航空母舰进入东海岸，然后频繁的派遣飞机，一次比一次多啊？也就是说，他的公开指责和他实际想的是一样的，你不要介入，你要介入那我不惜一战啊，什么什么什么的。而且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现在讨论所有的问题绝对离不开什么呢？核问题。你看从乌克兰战争当中就明确的可以看出来，人们美苏两个大国从古巴导弹危机学到了很深刻的教训，那就是说人类大国，尤其是核大国，绝对不能走到开爆发核战争的地步。这个小国啊，一定要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这是为什么美俄两国，他现在两国私下，我认为我的观察，他有交易，他有交易的。你不要以为他只是啊，我提供 HIMARS 什么什么给你，是不是？他有交易的，你要这么做，我就这么做。你提供了所有的武器，你不能威胁到我俄罗斯的本土。好，那我们去说服俄罗斯，等等等等。为什么会这样子？开战之前，俄进行了大规模的战略演习，核战略演习，所以美俄之间绝对不可能直接的交手，中美之间不可能直接的交手。我在这里给大家透露一个讯息，中国战略火箭军的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井，这些位置大致上我们是知道的，外部世界我们是知道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平白无故的可以在大山里面建一个发射井，他有很多制约，有很多限制，包括北朝鲜的弹道导弹发射井。你看我的 YouTube 什么的，我都把它弄出来的很多啊。我现在要告诉大家，最近这两三年，他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老的这些发射井都修建了很多蓝色的房屋，屋顶是蓝色的。我一说，因为看你们的节目的人很多啊，我想他们就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这是什么意图呢？就是说，你常年的观看卫星地图，你就会知道他在大规模的重新修建他的核弹道导弹的发射井，也许要部署新的战略导弹。你可想而知，中国它在这个核武器的层次做了更大规模的威慑力，所以这些美国都看到的，美国也不甘示弱，所以大国之间说的是一套，至于具体做起来，我认为现在这个阶段，双方在政策的层次依然是以遏制为主，而不是想定开战为主。他没有人会去想这个，所以再怎么走，今后遏制的手段会越来越大，说得越凶，那就意味着他们实际的姿态沟通就越多，姿态也就越低。
那么皮可夫先生，事实上，美国这边呢，也透过各个智库针对这个可能的台海战争进行了各种的兵器推演。那么斯坦福大学美中军事专家梅慧玲，他最近就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在台海战争的兵棋推演当中呢，这个美军决定性的战败可能有几个因素，包括这个解放军的海军舰艇的数量是超过美国的，还有这个美国的战斗机虽然很精良，像最近这个捍卫战士的电影非常的红，但是真的要去台海来进行空战的话，其实专家认为也是有难度的。想请您从最近解放军在这个海空军方面的最新动态来跟我们解析，先从空军谈起吧。林科夫先生，
在这个之前呢，我还是要重申我的想法，这些只是推演，只是学者从他学术的层次去推演，我也在每天都在推演啊，而且这些推演呢是脱离政治与外交现实的。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断言，中美不太可能发生直接的人与人接触的冲突，无论是空中还是海上，这是不可想象的。我想 回到我刚才所提到的古巴导弹危机也好，1973年的以色列阿以冲突也好，人家是犹太人，人家都不敢介入啊，人家都不敢直接派兵，那时候以色列已经灭顶之灾了。好，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想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今天呢，我们就纯粹的就军事问题来谈啊，这也是为什么，而且日本的立场和态度，我们必须深入的去理解。这不是因为我自己非常的对这个国家独有钟情，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认为日本的焦虑比美国要大很多啊。你美国毕竟是一个外来者。你怎么介入台湾海峡？无论是空军还是海军，你都必须得到日本在后勤、在基地提供等等方面的巨大的援助，这是日本所不希望看到的。坦率的讲，不希望台海发生战争，因为你这样做等于把日本拖入战争。为什么？我现在来告诉你，美国介入它是有很多条件的。美国的智库有的时候在说这个双方兵棋推演，所谓的 war game 的时候，对美方作战能力有一定的悲观，有的时候考虑的又很高，认为美国有将近11艘航空母舰作战群，海军的质量、海军的作战经验，方方面面以及综合打击能力、太空能力，现在中国仍然不是一个对手。但是这个我想有些分析判断呢，我们还是认为它是合理的。第一，中国快速的军事增长，明天马上据说003号航空母舰又要下水了。它建造这样大型8万吨级的航空母舰只用了6年的时间。那印度，我下一个视频我会讲啊，它耽误服役就长达7年的时间，它已经西装了10年以上了。你就可想而知，美国、日本都看在眼里，就是对中国的军事潜力，尤其军事工业的巨大潜力不可低估。啊，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你海军介入也好，空军介入也好，你强弩之末这个态势你怎么去处理？是不是？你远在太平洋，你还要飞到这里来，海上你还要到这边来，到西太平洋来，这不是你的家后院。而中国这几年，他在南中国海，他在东中国海新建了如此众多的军事基地，尤其南中国海人造军用基地就有3个，我指的是空军和海军的基地，这等于把南中国海变成了他的内海，而且弹道导弹、临近空间的高速飞行器，所有的大国的综合式的军事对抗，它不是说一两艘军舰、几架作战飞机的问题，它一旦打起来是一个整体的爆发啊，脚也用，手也用，头也用，双方互相打，所以这个就不同于国与国、小国之间的这个打法了。所以单纯的比较一个空军、一个海军，这个不是这么科学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你要空军也好啊，规模的介入这个台湾海峡的问题，那么那霸的卡特纳空军基地作战飞机它是有容量的，你知道吗？它不是随随便便要停留多少就停留多少，所以在作战飞机的数量方面，确实美国处于劣势啊。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武器包括第五代战斗机这个歼20，它这边已经开始服役，尽管在质量上来讲比这个F22 要差很多。这个 F22 我看过无数次，那是现在最尖端的战斗机，但是你如何在东北亚施展，需要多少机场？一旦机场它把你这个那霸空军基地给干掉，用这个巡航导弹，用这个临近空间的高速导弹，用精确攻击的方式，弹道导弹攻击的方式，那你这个 F22 怎么接近战区？这是一个问题。所以他中国现在所采取的是战区隔离的政策，他根本不让你美国进来啊，就是你南中国海你进不来的啊。他现在有了很多的办法，所以美国、日本也在考虑，也在想这些问题。还有1990年代，美日已经考虑到了，一旦台海爆发危机的时候， 日本怎么驰援的问题，双方为此签署了物资交换协议。这不是一般物资，这是军事物资。因为美国啊，它这个全球的兵力部署，它是这样子的，它以这个前置仓库制度来部署。在东亚地区呢，它有两大前置仓库，一个是这个在日本，另外一个是在韩国。所以前置仓库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是一体化的，空军过来的时候，所有的零部件什么，它已早在这里已经储备好了，在这个中东的前置仓库呢，在卡塔尔，这个我去过，进去过，很大的前置仓库，它可以武装一个师，所有的轻重武器都已经留在那里了。到时候美国开兵建仗的时候，人只需要衣着军衣，然后坐着民航机、民用飞机到了那里就可以临时武装了。那么现在这个问题是，韩国政府早已经宣布，驻韩美军不能介入台海问题。不能动用韩国的美军前置仓库来解决台湾的问题。那剩下一个日本的前置仓库，我看了卫星图片上我已经看过了，远远不够。你打仗靠的是后勤，今天你看这个俄军在乌克兰的状况，打了一半天，你美国都缺乏弹药，你怎么去打啊？更不要说这打起来是不堪想象的，两个核大国的空军在空中爆发大规模的空中冲突，我不认为如此。我在这个层次的推演到了什么地步呢？我认为美国可能做到的对台湾的军事帮助，包括量的提供 F-16 的战损，这个非常重要啊。他这个提供武器弹药的格局啊，会超过乌克兰，因为人家台湾早就在运用美国的战斗机，还有你还有的 AMRAAM 的各种空对空导弹、空对地导弹。我告诉你啊，我以前推算过一星期台湾弹药完全告急，中国大陆会好一点，因为它自制的武器很多。那还是在1999年两国论的时候，一星期就告急。以色列前三天每天损失30架 A4 和这个 F4 作战飞机，第三天以后90架飞机没了。当时总共只有300架作战飞机，紧急的美军从西德的仓库向这个以色列提供鬼怪式作战飞机的零部件和弹药。台湾这一点没有考虑进去，他自己我不知道他做的什么兵器推演，总共也只有900发各种各样的法国制造的空对空导弹，用这个 Mirage 2500，900发导弹，我告诉你，3天的弹药储备，打完了怎么办？那 Mirage 2500没用了。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大规模的军事后勤的支援，美国人会做得到。还有另外一个估计是什么呢？量的美军直接出动的电子干扰，空中的电子干扰，对中国的地对空导弹雷达，对中国的各种各样的战管系统实施强大的电子干扰，瘫痪它的电子干扰，这实际上是大国之间非接触作战的一种模式，这种可能是有的啊，因为它不涉及到人员的伤亡，那中国它也会干扰美军舰队的电子作战系统，它也会阻止你美国向台湾这个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情报作业，大国有这样的办法，甚至干涉双方的，它干涉它的北斗卫星，这边干涉它的 GPS 卫星，甚至把它的这个卫星的数据链传输系统把它搞瞎，什么什么。大国之间有可能走到这样的一个层次。空军的话呢，有些自愿的飞行员可能会进入台湾，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啊。另外我现在很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就算你支援，到时候机场一旦被破坏，你美军大规模的空运你降落到哪个机场去？它不像当年的阿以十月战争，因为当时埃及得到了这个飞毛腿的地对地导弹，但是呢训练需要半个月啊，不，训练需要半年，所以当时的以色列没有对埃及当时的埃及没有对以色列纵深发动导弹攻击，机场发射导弹攻击的这种能力，所以大量的美国军援成为可能，在海发空军基地、民用机场都被动用了。持续不断的补给，24小时不中断。你现在这个状况，你看又回到南部，一天30架作战飞机的进入防空识别区，它的意图是什么？就是告诉你，一旦开战，台东的机场是我的。至于说西部这些机场，那完全是被他控制，弹道导弹、空军的攻击，甚至陆军现在的远程火箭炮都可以打瘫西线的所有的机场。那么他频频繁繁的出入到台湾的西南防空识别区，他想告诉台湾什么？告诉美国什么？打起仗来，台东的空军基地不是你的。他很快就会把它搞掉，搞掉以后我怎么支援你？ 我没有机场降落，然后呢，平平凡凡的，为什么要通过这个日本的海峡，动用航空母舰？这已经是第二次了啊、今年才五月份第一次，而且三星期起降了300架次的这个飞机，包括歼十五什么的，这个与美国相比呢，差很多。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它巨大的进步哦。他非常比俄罗斯还要进步的，俄罗斯派遣的库兹涅佐夫航空母舰到地中海去参加叙利亚作战，总共也就是那么16架作战飞机，还没有到达3天，一架苏三三给摘了，一架米格29给摘了，然后阻拦绳也给搞断了，所以算了，只能停泊到这个港口上去维修了以后，赶快回国根本就用不上，起降一天几架次都没办法完成。所有这些飞机后来部署到了叙利亚的陆军啊、这个陆上基地，而中国不一样，它三星期起降了300次，它告诉你什么？到时候你这个花莲机场也不是你台湾可以控制的，花莲一旦失守，台东一旦失守，你美军你怎么补给弹药？所有这些问题啊，所以大家都必须考虑进去。所以空军的作战是美国又存在这个问题。我认为关键的问题是后勤补给，你而且关键体系作战你怎么办？他真的把你这个你看在这个西部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我去年不是已经报道过了，在他的火箭军基地居然出现了各种各样 F-35 的模型。那前两天又别的媒体也报道了，居然出现了这个波音767日本航空自卫队的空中预警机，这些是这个模型，他在演练弹道导弹攻击卡特纳空军基地的这些能力，毁伤的情况，毁伤的判断，他故意这么摆弄，让你美国的侦察卫星知道，让我去报道，然后他想意图是什么？警告你日本，你不要介入战争，等等等等等等。所以日本他也有他的顾虑。总之，大国之间错综复杂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我认为开战的可能性很低，在至少短时间之内，因为台湾这个现状，政治现状啊，要什么独立啊，还是什么什么的，因为它还是个宪政。现在履行的依然是1946年的国民大会，制宪委员会通过的宪法。你要修改这个宪法，什么独立，这个不可能。所以台湾的和平在一定程度上，短期之内，我认为只要双方不要突破目前这个状况，还是有所保障的。台湾它现在民进党政府，它充其量只有废宪的这样的法理依据，它要修宪这个不可能，而且它要废宪，我看废中华民国这个在台湾的本土国内的这个政治生态也可能不太允许，所以大家呢非常的紧张，尤其乌克兰战争以后啊，我想呢大家都在反省，也许习近平他会看到一些问题，觉得解决台湾问题不是他当初想象这么简单的，经济制裁绝对免不了，对不对？整个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经济制裁，不会有人支持他发动对台湾的军事冒险，这个他应该再不聪明他也应该看到这一点。这是关于空军的问题，主要是战斗机数量，他们说的很对，因为你这个补给鞭长莫及，而且我告诉你这个这一个地区美军战斗机能够接收的容量是非常有限的，所有的离岛空军基地我都看过，这个卫星地图上，我指的是日本的离岛的这个民航军基地空军基地，你就是全部动用，还有综合的弹道导弹作战的力量等等等等，这个双方呢我认为都会忍耐，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开战的，哪有那么容易，兵棋推演就是兵棋推演而已。
想请教丁可夫先生，接下来是有关于日本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到不管是这个在拜登总统访问亚洲期间，中俄之间进行了这个联合空中战略的巡航，还是辽宁舰在这个冲绳附近的西太平洋进行这个舰载机起降的这个演练呢，日本都是密切关注的，派出他们的战机近距离的来跟监摄影。那这个中国国防部也表达了这个严厉的谴责。你怎么看这个日本的态度？一旦中共真的将来，虽然说你一直在讲说不可能，但是在这个我们的军事角度去看的话，你觉得日本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也请您进行分析。
日本是真的焦虑啊，在外交部、在情报部门内部，现在都刚刚成立了新的中国问题研究小组。或什么什么专门的关注中国的军事动态，我觉得日本的焦虑是基于以下这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日本真的看到了，这在冷战结束以后，中国的军事力量头一次大大的超越了日本的军事能力。如果在冷战年代，就是说靠日本一家自己的力量就有可能遏制台海战争，都根本不需要你美国去介入什么的啊。但是现在日本很严重的意识到，单靠日本一家的能力无法阻止这场战争，所以他们非常强大的焦虑感，因为他也是一个情报大国，他掌握的东西很多，他知道中国真是在考虑什么问题，这是第一。第二个问题，你这个航空母舰，你通过人家的海峡，再从日本本岛一直到台湾，这一个岛链上哈，平均200海里就有一个日本的岛礁。啊，这些我都研究过了，平均200海里就有一个，所以中国很焦虑的意思，他无论怎么要突破这个岛链进入台湾的东海岸，他都需要在200海里之范围之内跨越日本的这些岛链，所以你这样一弄，日本就会感觉很麻烦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可极有可能把日本被迫拖入战争。我举一个例子，这几次通过的这个日本的海峡，它距离台北它只有500公里的范围啊啊，台湾海空军。战争当中，它会让你辽宁号，它会让你新的003航母通过这些海峡吗？它不可能的，它必须把你阻止在这个西部地区，不能让你进入东部。那等于说，台湾的海空军它会对进入日本近海域这些的中国舰队海空的打击，那日本怎么办？你是不是到时候把日本也拖入战争？这一点是日本另外一个焦虑的问题。就是据我所知，日本他既不希望中国随随便便的胡来乱动，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真的焦虑台湾的政治生态的发展，不要去刺激中国。你搞得把真的一旦开战，你把日本被迫卷入，那怎么办？第三个问题，人家美日是有安全联盟为基础的，这个同盟关系是写进了法律的啊，就是到时候你美国无法拒绝这个日本的要求，日本也无法拒绝美国的要求，它有物资交换协议，还有这个日米 guideline 啊，所谓日米 guideline 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日美防务指南大纲。所有这些是讲得非常清楚的，甚至美国有能力有义务协防尖阁群岛，中国称的钓鱼岛的安全问题，这是写得清清楚楚的。而你现在通过钓鱼岛这个海域，然后进入了日本的海峡，然后再进入台湾的东海岸，然后一直伸到1000公里作战范围之外的外海上去，他到这里去干什么？这一路都有日本这样那样的岛，什么大崎岛什么什么岛，最近的时候离大崎岛只有250公里。你这样大规模的攻击，台湾东部的花莲机场什么的055导弹驱逐舰也跟着去了。你这个意思不是说到时候我在你远离 F-16 战斗机作战半径的范围之外对这些地区发动巡航导弹攻击吗？他就这个意图非常的明显的，对不对？你这样一弄，美军在这个地区一旦和你中国舰队发生冲突了，那日本的立场怎么办？是不是？他当然要支援呢，情报的支援，是不是战斗机的协调啊，方方面面的支援，那不，这就不形成了日美联合对中国作战了吗？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他也觉得就像打群架一样的啊，这大国他人虽然我是一个巨人，我也会拳脚，你美日也会拳脚，他还是感觉虚的。那就是那帮我的人也好，那把俄罗斯也拉进来吧。那俄罗斯他也感到自己很虚，是不是？现在40个国家对1，行行行，那你也来吧。我们两个国家定期的举行战略演习，什么什么的，表示一下，要打的时候，我们还是兄弟。当然，其实是不可能的，他们之间那更是道貌离合，根本不存在什么同盟关系。但是这个协同作战的水平越来越高。你现在是战略轰炸机的协同还有歼16的这个护航什么什么的哈，你这个而且穿越了人家韩国的防空识别区等等等等，他 理论上都在朝实战的方向迈进，今后这样的动作会越来越大，那这也是另外一种战略威慑啊。两个轴心国所谓的啊，他也虚的，是不是？那你两家搞起来了，我也要搞给你看一看，是不是？所以现在远东地区的情势越来越朝阵营化在迈进，而且同时把这个俄中两家本来他是已经离婚了的。你知道吗？这个俄中两国的政治关系、军事关系已经离了婚的，生拉活扯。2014年，因为克里米亚的问题，又让这两家重新私下的约会，搞了一半天，最后又复婚了。现在是不是？而且双方都不情愿的。
是平和夫现在这个比喻很有意思，的确是中俄最近在这个乌克兰战争之后，第一次这个举行这个联合战略巡航，大家也是很惊讶。还有刚才您听到这个。目前的整个这个台海的局势就阵营化，然后好像在打群架，其实就很生动的形容了即将这个不只是美日哦，是26个国家全球都要举行一个这个环太平洋的军演，是2022年，马上这个月底就要登场了。这个包括美日印澳，还有这个全球26个国家这个大型海军演习，但是唯独是漏了台湾，这次还是没有办法参加。你怎么看目前这个您说的打群架的状况？但是最重要的台湾没有办法参与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呢？
美国的这个战略意图呢是非常清晰的，尤其是拜登政权上台以后啊，他搞好与同盟国的关系，利用同盟国的关系来共同遏制中国，不是我一家像当年的特朗普一样的单打独斗，这个人也得罪，那个也得罪，日本他也得罪，澳大利亚他也得罪。现在的话呢，这个所谓的环太平洋演习已经与过去10年20年以前不太一样了，因为现在针对中国的色彩越来越浓啊，甚至希望利用印度的力量、澳大利亚的力量、新西兰的力量啊，在这个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形成一个更大的遏制中国的这么一种态势。但是我认为美国的政策呢，在很多程度上呢，还是体现了他贯彻自己国家利益最高的国家利益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构想。无论如何，他在乌克兰战争的整个过程当中，他不希望直接去刺激俄罗斯，包括战斗机，那还不是他的战斗机，那是波兰的战斗机，他都不敢通过他自己的手转让给这个乌克兰啊，出动 HIMARS 还要总统亲自宣布，乌克兰保证不用他来攻击美国啊这个俄罗斯的领土。对，你看人家这是总统还亲自这么来弄啊，所以他美国人做事他还是非常小心的。就是我告诉你的，这个人类从古巴导弹危机学到了很多的教训，危机必须管控，大国的第一教训、第一定理、第二定理绝对不能上升到核冲突的地步。为什么？为什么是这样？人他是动物，这是动物的本能。是不是你不能打到最后连我自身的安全都没有保障，那这个事情怎么办呢？所以在环太平洋军事演习这个过程当中，美国的政策我认为是一样的，能不直接的去刺激中国就不直接的去刺激中国，反正中国我也不邀请你参加，对不对？那中国他已经有看法，你现在把台湾给拉进去，还有你以什么名目啊？因为他贯彻了始终，他始终是一个一中政策。这个26个人家是国家，是不是？人家是国家的海军，你把台湾弄过去，那等于说你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所以从这些细节你都可以看得出来，他很多做法上来讲，是更加清晰的战略模糊，这是我对他的一个认识。就是他不像以前一样的哈，干脆就是战略模糊。这个反正什么台湾关系法什么的，我反反复复看了，对不对？他可以多种多样的解释，现在讲得很清楚，是我们会介入，我们会保卫台湾，我们会怎么怎么样。可是这些所谓的介入也好，保卫也好，有各种各样的解说说法，但在具体的一落实到战术上的动作，美国他做事还是很细腻的。他有一帮子人，他有一个很高决策的人在弄，他不是胡来的，对不对？所以他说了一方面要安稳台湾、安抚台湾，另一方面他不太希望直接的去刺激中国到时候追。是，这是为什么台湾不被邀请？其实这个一直在我估计当中啊。 美国不可能邀请台湾去参加任何国际组织之间的什么政治对话、经济对话、商这个军事对话，更何况是联合军事演习。当它不是一个同盟国之间的战斗演习，环太平洋这个问题啊，这个它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军事演习，但是它已经越来越体现了要共同遏制。关心中国的这个态势越来越明显了，而且很多西方国家是参与，印度也参与啊。你逐步逐步的去看，然后呢，再联系到美国的印太战略，把印度也纳入了这个遏制中国的一个重要一环。尤其是两年前的这个边境冲突，使印度对中国的戒备心也非常的重啊，也担心啊，你这个海军发展到这么大的强大的地步，那迟早要进入太平洋挑战印度海军在印度洋的作用，所以印度海军也提出来了东进政策，啊，他要积极的向前沿东进，而不单纯是固守太平洋。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以后印度海军会成为南中国海一个重要的力量，我们走着瞧。啊，尤其这个澳大利亚海军、新西兰海军，那新西兰不是很大的一个规模，但是它这个象征性的意义非常大。那加拿大也在非常关心这一个地区的战略稳定的问题。我们加拿大仅仅在台湾和香港就有300,000公民居住，所以加拿大是真的关心，不是假的关心。不是假的关心。
你就是今天综合平可夫先生这么多的分析，其实你也是认为您认为台海战争这个爆发几率是低的。不过现在看起来是剑拔弩张，然后那各方还是这个克制，希望不要去挑衅对方，真的让战争爆发。不过从军事角度来看，有两个关键点，最后想请教你，一个是究竟这个解放军的战力什么时候它在平衡上会超过这个美国，而具有这种反美军介入的能力，您觉得这时间点在什么时候呢？美国的情报总监海恩斯是预测这个2027，他觉得很危险，认为这个解放军的军力可以有能力去反制美军的介入了。您的评估是什么？再来是，如果解放军真的攻台湾的话，他可能要承受的代价又是什么呢？这两点最后请教您了。
这个我们必须从一个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和共产文化这两个角度去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思考。2027年啊，和是这个1927年他的建军的100周年的诞辰日。这个共产文化来源于斯大林的献礼之说，你建军100周年了，建国多少多少周年，你总得拿出一个礼物来，对不对？那就是统一，那就是最好的礼物，等等等等。所以他现在所有的目标呢，我认为是在他下一个任期之内，也就是说今年他要开20大，那么下一个5年这他一定要稳稳的当选了。所以在这个20大的之后的下一个5年，所有的军事斗争的准备他会非常的充足，到时候呢就会有更多的先进的武器，尤其是战区隔离的武器，在这个进一步的生产装备部队。与此同时可能会有若干艘航空母舰，最主要的是核遏制力量还会进一步的提高。他会真的让美国觉得，真的如果现在爆发核战争，那中国和美国之间极有可能是两败俱伤，是不是？他就不像20年前，对不对？区区那么几十颗洲际弹道导弹，你根本不可能对美国形成真正的战略威慑，人家在开战之前就可以把你摧毁。但是现在情况就不是这样了，所以又回到我刚才的情报，他在重新彻底的整顿战略火箭军的实力，而且做给美国再看。所以到了2027年，就是说下一个任期的5年，他是要想拿出一点政绩来为他再做下一个任期这个铺垫做准备，否则你老脸厚皮的坐在那个上头，就像普京一样的，2014年你就应该走了，对不对？你这个又修宪，又搞个二人转，你现在到了2024年，你再搞什么转？三人转、五人转？所以他得拿出点东西来，这是为什么他冒这么大的
局限风险。
风险去搞这个顿巴斯地区，是不是？你习近平也是这样，所以现在这个台湾问题呢，把个人野心联系在一起了，这个就很麻烦。所以我真正担心的，到2027年，军事上他的保底手段可能真的就建立了，那时候美国的担忧就更多了。所谓军事保底的手段，真正对台湾的危险和风险，我的看法一直不一样。我告诉你，台湾所面临的经济风险，商业风险， 外交风险，这个要比军事打击的风险要大太多了。还有这个我以前说的 hybrid war 的风险，对不对？他搞乱你的金融，你怎么办？他搞乱你的海上贸易，你怎么办？他有这个能力。现在一带一路是什么目的啊？大量的投资。我的话讲到这里，我想很多人应该理解和明白了，对不对？他大量的投资台湾致命的经济来源的这些国家，甚至渗透公司啊，是不是？他有他综合长远的综合的战略判断的，所以他出很多冤枉钱去投资什么一带一路，他不是没有他的战略动机，他到吉布提去设立海军基地去干什么？台湾的海上生命线距离吉布提有多远？是不是？南中国海上到处都是他的海军基地，是不是？你又怎么来处理这些问题？然后金融上的问题、经济上的问题、外交上，他真的把你搞二，还现在还剩下多少个邦交国？他把你这十几个邦交国全部搞掉，他有这个能力。现在，那到时候美国想介入在国际法上就很麻烦了。因为没有任何国家承认你是台湾是一个国家，你这个恐怕连台湾的国家电话号码都得取消，那你他真的变成了中国的一个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那你去干预他，你在国际这个宣传战、心理战当中，你怎么向美国人民进行解释？这些细节的问题啊，日本人考虑的比美国有的时候还要周到，远远比台湾周到。我现在反而关心的是这些问题。外交上的麻烦，经济政治上的麻烦，这个到了2027年，如果再不奏效的话呢，他可能就要动用其他的手段，什么什么的，对不对？也包括你像这一次的乌克兰冲突也看得很清楚，他搞我搞不了，我把你顿巴斯先给拿去，是不是？我把你顿巴斯拿去了，或者他策划你的内部动乱，树立傀儡政权，你这个事情把台湾内部搞乱了，你怎么办？对不对？他大国，尤其苏联那套体制，他就是这样来考虑问题的。先从你内部来着手搞的。1949年啊，渡江，我们今天你现在讲渡海，我现在回过头来，我仔细的最近在研究内战的问题，是不是？他没有十足的把握啊，渡江那是他最后的手段，对不对？啊，他把你国民党内部已经彻底分化了，已经估计你李宗仁也是这么一个态度，什么什么的哦。然后渡了江以后，出多少叛徒啊，对不对？老总统对他们非常好的，就是说民进党现在对这些人非常好的，到时候啊又碰到中国人的这种怎么讲陋习啊，这个我是有点。这个讲话直率的来讲，对不对啊？成都也好，整个湖南也好，就这么不占就这么弄完了。对不对？他搞你金门怎么办？他搞你马祖怎么办？对不对？他还宣称和平的什么来弄你的。所以我现在真正关心你的是他其他的政治手段。这方面他搞了七八十年没有任何变化。没有啊，他间谍上渗透你怎么办？
这也是一大问题。
对不对？他搞了一半天这个国民革命军南京国防部作战部部长成了他的间谍，这仗怎么打？对，现在台湾内部挖出的间谍已经到中将级了，哪个国家的中将、少将去当去当别人的间谍？在苏美间谍史上没有这种情况，苏联有过，但是美国就没有美军的少将成为了克格勃的间谍这一说，这些问题才值得密切的注意。根本不需要动用最后的军事大规模的手段，什么海军、什么空军什么什么的，对不对？他就利用你中华文化当中的很多很多的别人外部世界所无法理解的问题，他去搞你，内部来搞你，这就很麻烦。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平可夫先生再次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专访，从这个中共的文化还有这历史纵深，全面而深入的解析了目前的台海情势，非常感谢您，希望有机会再次向您请教。
那你谢谢大家，谢谢观众，谢谢听众，谢谢主持人，谢谢幕后的这一系列的操控人员，我都知道你们的苦衷，因为我自己我现在也在学习电视什么的，谢谢您。
好，也希望你的频道有很多人收看，不过我们也提醒大家，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好，谢谢。
我是樊登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